山法语。
阿弥陀佛在心间，抛开红尘多杂念，不管路艰辛我愿意去，迈开大步勇向前。不管路遥远何时到终点，我会完成这心愿。阿弥陀佛在心间，快乐在人世间。
朋友们大家好，来到今天8月29号的湛山法语的时间。达义法师您好。
当令你好，各位听众好。
我记得上个星期啊，达义法师跟我们谈到人生14罪当中的第四罪，那么今天是不是跟我们谈第五，就是人生最悲哀的是妒忌？那么您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其中的道理吗？
嫉妒是多少人的通病，也是人性丑陋的一面，几乎每一个人从小到大或多或少都患有这种毛病。当我们在小时候被父母、亲戚、朋友疼爱的时候，心里呢十分的高兴，等到有了弟妹以后，发觉父母以及亲戚朋友将宠爱的目光转移到弟妹的身上时，心里面开始觉得有一点失落感。有时看到其他的小孩子备受大家瞩目时，心里面呢也觉得酸酸的。长大成人以后，嫉妒心理表现得更加的明显，直到别人的才华超越，心里总是觉得不舒服。看到别人比自己英俊美丽，心里面便会升起怨恨，嫌弃别人比自己富有，心里也不甘愿。别人的学历比自己高，心里也难过。看到别人的妻子贤淑漂亮，心里面也觉得不平衡。因为人有嫉妒心，所以不希望别人比自己优越。患有嫉妒心的人从来不为别人说好话，通常喜欢说别人的坏话来寻求一种心理的满足，用各种的陷害、阻扰、诽谤和恶言来攻击对方，以达到心理的平衡。古今中外，无论贫富贵贱，因嫉妒而导致伤人害己、骨肉相残、家破人亡，甚至丧权亡国的势力都不枚举。
那么在中国古代，庞涓和孙膑的问题就是因为嫉妒而结下怨仇的是吗？
是的，孙膑和庞涓都是战国时代的军事专家，同拜鬼子国为老师。庞涓离开老师以后，在魏国担任官职，孙膑因为墨子的推荐认识了魏惠王，也来到了魏国。庞涓的才能本来就不如孙膑，有一次在当场比试阵法布局时，庞涓无法识破孙膑的阵法，心胸狭窄的庞涓为了自己的前途，不让孙膑被韦惠王重用，于是向韦惠王诬告孙膑疏通齐国，并对孙膑施以鞭刑，砍掉双脚的膝盖骨，进而被处以在脸上刺字的刑罚。 刺上通敌卖国四个字。谭娟如此嫉妒孙膑还不罢休，他还想方设法企图骗过孙膑写出孙子兵法，写完之后再杀掉他。幸好有人将其阴谋告知孙膑，在这种情况下，孙膑开始在牢狱里装疯卖傻，但孙膑还不死心，将他拉到猪笼里以猪喂武，还把他赶到街上当乞丐。孙膑在魏国真是吃尽苦头，后来幸得有一名叫秦华的人目不忍睹孙膑的遭遇，于是帮助他逃离险境，告别魏国来到了齐国。在《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十分详尽地记载了孙膑到了齐国的故事。孙膑到了齐国后，得到了齐国降王和齐宣王的重用，两次战胜了庞涓的军队，并巧用妙计将其军队击溃，最后庞涓在树下自杀死亡。他之所以落得如此狼狈的下场，都是因为他的嫉妒心害死了自己。
刚才达意法师给我们讲解了孙膑和庞涓的故事，听说在三国时期，东吴大将周瑜也是妒忌诸葛亮的才智，千方百计的要害死他，最后呢，不但没有害死诸葛亮，反而是自己活活的气死了，并且他也仰天长叹，既生瑜何生亮。那么这些嫉妒的历史故事给了我们什么启示呢？
我认为这种历史故事给我们有三个方面的启示。第一，就是害人最后是害自己。庞涓心量狭窄，嫉妒心强，想方设法置孙膑于死地，但最后孙膑不但没有死，还击败庞涓的军队，庞涓最后自己上吊死亡。周瑜也是遭遇到活活气死的命运。第二，合则两利。如果人与人之间能够互相尊重，爱护彼此，取长补短，共同发展，便可以集结一股强大的力量。所谓团结就是力量，否则两败俱伤。第三，不知找烦恼。一个人如果心胸狭窄，时常嫉妒别人，烦恼也不断在增加。世界上每个人都各有其特长，所谓天生我材必有用，如果见到别人的优点就会产生嫉妒和排斥的话，那么心里永远都不能得到平衡和快乐。
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就是刚才师父说我们从小的时候就会看到，如果有其他的小孩子受到大人的宠爱呢，心里就会觉得酸溜溜的。那这样的状况可能从小就会到长大的时候，看别人功课好啊，或是比自己漂亮啊等等呢，都会觉得有点嫉妒他。那到底要怎么样能够消除这种嫉妒心理的不良情绪呢？
第一，我们要学会接纳他人，要善于发现他人的优点，并悉心向别人学习。孔子曾经这样说过，三人之行必有我师啊，不起下问才可以免去排斥他人的缺点。第二，不要自以为是，要相信山外有山，别人的成就与优点要想成为一种社会群体建设的共享，我不是要把它看成是自己的威胁或者是自己的敌人。第三，减少虚荣心，不要用一生不正当的手段去贬低他人来抬高自己的声望，我是要去追求一种真实的荣誉。因此如果知道虚荣心的减少，嫉妒心也自然而然会降低。第四，正确认识自己。常言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要准确认识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并要时常对自己的心情和行为有清澈的醒思。
谢谢师父教导我们这四个好方法，可以消除这个嫉妒的心理啊。第一个就是要学会接纳他人的优点，第二个呢，不要自以为是，第三个就是减少虚荣心，第四个要正确的认识自己。不过现在反面来说呢，如果自己是被别人嫉妒的对象，那么要如何可以摆脱这个困境呢？
第一呢，当你发现自己被某一个人开始嫉妒的时候， 要主动去接近他，多一点沟通，进而表示在某一方面有求于他，这样可以让嫉妒你的人感到你的才华并不会对他造成威胁，而麻痹其自己的虚荣心。第二，当一个人得到某一方面的成就时，千万要记得不要嫉功自傲，要让大家都来分享自己的喜悦和荣誉，以免冷落别人而制造出人际关系的问题。第三，主动向嫉妒者倾诉自己做的不幸的往事，让对方知道今天你的幸运不是轻而易得，而是经过千辛万苦的扶持才换得今朝的成就。这样的做法可以让嫉妒者觉得你十分谦虚，而对你产生同情和支持。
非常感谢达义法师告诉我们说，如果发现自己被其他的人开始妒忌的时候呢，有这三个方法呢，可以让对方啊不至于再嫉妒你，而彼此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互动的关系。师父，请您对今天的课题做一个总结好吗？
好的，嫉妒的人把自己置于一种心灵地狱之中，每天都在为自己过不去，既折磨自己也在折磨别人，看不顺别人的优点，接受不了他人的幸福，由于心中的嫉妒而产生两种热点。第一是自大，因为自大我目空一切，所以容不了别人的才华。当嫉妒人发现周围有比自己更能干的人，便会想尽办法去贬低或设置陷阱去陷害对方。第二是自私，因为自私所以想方设法去剥夺别人的优势，通常是会说别人的坏话来麻痹自己。这是人性的热点，稍微不幸便易犯错。在佛经里面这样说，一无后悔须利己，各有前因莫嫉人啊。
阿弥陀佛在心间，抛开红尘多杂念，不管路艰辛我愿意去，迈开大步勇向前，不管路遥远何时到
来到第二个时段的湛山历史动态的介绍了。上一次呢，达义法师为我们介绍了谭旭老法师创建极乐寺的一个因缘，那么今天呢，要请达义法师继续为我们介绍地贤老和尚授予谭旭老法师天台宗第44法卷的过程。
如果要做一个寺庙的住持，一定要有师父把这个法传授给他，他才可以做一个大寺庙的住持，因此谭旭老法师也不例外啊，德高望重的地贤老法师把天台宗的法传授给他。这个时候呢，在1925年，地贤老和尚授予谭旭老法师天台宗第44代传人，法名叫金贤。同年，谭旭老法师到了北京柏林寺讲楞严经，并任西直门内南小街弥勒院的住持，创设的佛学院弘法，传授后进僧人。4年9月， 谭熙老法师应日本僧人水野之邀请，到了日本参加东亚佛教联合会。会上日本的僧人水野说，中日是兄弟之国，日本的文化及佛教都是从中国传来的，中日亲善是日本报答中国的恩情。谭熙老法师认为日本僧人是在说真方卖假药，表面上说得很好，背后又是另外一回事，所以他觉得日本和尚呢讲了一声话跟这个佛教的戒律有一点点不相符合。因此呢，在会议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呢，他自己呢说他身体不舒服，就回到了中国。在1929年，谭熙老法师请地藏老法师到哈尔滨极乐寺去传戒，这是佛教天台宗在华北东北各省市广泛传播的红旗。同年往生时候，谭熙老法师在哈尔滨退位，来到沈阳般若寺创办佛学院。918事变后，佛学院停办，前中东铁路铺路总司令朱庆南监军这时候在陕西主持政务，请谭熙老法师到西安传戒讲经，正大兴善寺致辞，并办佛教学院。谭熙老法师应邀而去。谭熙老法师在西安时，范成和尚等20多人为了引印佛教里面的大藏经，这个大藏经的名字呢就叫吉沙藏经，由上海到西安。后来谭熙老法师离开了西安去上海的时候，受范成和尚嘱托，带了这个吉沙藏经玻璃版到了上海去复印。这个时候呢，正好是潼关以西没有火车，恐用汽车运输经版啊受损，乃曾渭河船运潼关，再换火车经历向左运到上海。吉沙藏经在1932年冬天开印，1935年冬天完成出版，一共呢有6362卷，核定为591册。在1930年叶公桌、陈飞青在青岛避世时，经过商讨决议在青岛建庙，并任捐了10000元。以后叶公桌又在外面项目了一部分善款，这种善款呢都存在交通银行里面，预备请一位法师到青岛来主持修庙。当时推荐的人很多，那么叶公桌先生竟不同意，于是呢写信给地藏老和尚，请他推荐一位法师来青岛。地藏老和尚就推荐了谭熙老法师和宝镜老法师两位。宝镜法师是南方人，对北方的风俗人情语言有生障碍，谭熙老法师是北方人，最为适宜，于是决定由陈飞青写信给谭熙老法师。这个时候正是1931年6月间，谭熙老法师在哈尔滨极乐寺，他接到信后想到哈尔滨修极乐寺和在禅村修般若寺的经验，深知修庙不易啊。此时又正在沈阳办佛学院，禅村般若寺还未完全的完工，便婉言拒绝了。1932年农历七月初二日，地藏老法师圆寂于浙江宁波，谭熙老法师去宁波关中寺给地藏老法师发刊。途经上海时，在一次宴会上，叶公桌又同谭熙老法师谈起在青岛修庙的事情。谭熙老法师说，修庙是好事，我很赞成，可是我现在还有很多事情一时不能脱身。叶公桌先生说，法师可先到青岛看看，我们已经募了差不多20000多块善款，实收只有10000多元，你去把没有交的款项收回来，如法师一时不能去，请你推荐其他的法师去也可以。谭熙老法师不能再推迟了， 便推荐正在上海的素培法师先去青岛，自己为地藏老法师扫塔后再去青岛。临行时，叶公作先生写了几封信，把谭熙老法师介绍给交际铁路局委员长郭光廷、青岛市市长沈鸿烈、秘书长吴家凤、绅士袁冲道、交通银行负责人等。谭熙老法师到了青岛以后，首先会见的沈鸿烈。
会见沈鸿烈先生之后又发生了什么事呢？在下一个星期，达义法师将继续为朋友们介绍湛山的历史。接下去的时段要听阿姨为我们说故事喽。
那是佛陀的关怀，他指引着我的心，让我更坚定去面对每一天。在心中有一种爱，来自佛陀的关怀，让我们把这份爱用心来灌溉，一起去散播开，让每个人都分享这份爱，让每颗心都能够平静。
谁让王妃复活？
天哪，为什么？为什么这种事会降临我身上啊？
贵为一国之君的文楚王，最近每天都是像疯子一样的捶胸顿足，哭嚎个不停。
王妃，我的王妃啊，王妃。
不管是谁来安慰劝说都没有用，大臣和侍卫们既焦急又慌乱，不知道到底应该怎么样做才好，只有低垂着头，面色沉重地站立在两边。
爱妃，我的爱妃啊，你醒醒啊，跟我说一句话，对我笑一笑，你张开眼睛来看看我啊。
那一声声悲戚的呼唤让人鼻酸，但是这能够换得回死去的人吗？虽然王妃已经过世了好几天，不过温图王还是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实。他命令卫士们去寻找能够让死人复活的神药，又命令宫中的御医把王妃的尸体浸泡在一种液体当中，使她能够保持着生前娇美的模样，然后就日日夜夜地面对着她，不是哭泣哀嚎，就是喃喃自语：
爱妃，我的爱妃啊。
温图王的心似乎完全被死去的爱妃带走了，他忘了朝政需要他来处理，他忘了百姓需要他关怀，甚至他连自己日常生活的礼仪都无法维持了，整天都是披头散发、衣衫凌乱的，这又哪像是一位威德出众的一国之君呢？忧虑的大臣们都在大殿里不停地讨论这件事。唉，说来说去 还是没有一个人能够想出办法来。这天下午，有一位大臣忽然叫道：
啊，我想到了，最近佛陀弟子迦旃延尊者正在不远的波多黎园弘法，听说这位尊者不久前在返回舍卫城的途中，向一个打算投水自尽的可怜妇人买穷，因此救了他一命，又曾经为波罗奈国翻译过古迹石碑上的梵天文字，是一位学识渊博、辩才无碍的智者，我想他一定能够帮助大王解脱这种痛苦，我们快请大王去请教他吧。
是啊，这位智者一定有不可思议的神力，也许他能让大王的爱妃复活吧。
听见了大臣们的建议，文图王立刻就梳洗更衣，叫人准备了丰富的礼物，坐上马车，就打算要去向迦旃延尊者求取能够让死人复活的仙药。脸上总是带着温和笑容的迦旃延尊者知道了文图王的来意之后，随手就捡起了落在地上的一朵鲜花，对着他说：
王啊，这朵花请带回去养在宫中，三天后如果它依然鲜艳，你再带着它来找我吧。
尊者，这不是在为难我吗？
文图王焦急地叫了起来，接着又说：
这朵花已经离开枝头，天气又这么炎热，不要说三天，就是一天也无法让花儿……
话说到这儿，文图王突然有所悟了。迦旃延尊者把握了这个机会，温和地又开导他说：
花叶离枝便没有了生命，当然不能保有原来的鲜嫩，人不也是这样吗？气息一旦断绝，寿命就终了，又如何能再复活呢？
文图王边听边流泪，他终于觉悟到了这个真理，不过呢，还是舍不下对于王妃的痴爱。迦旃延尊者看出了文图王的心思，又继续好言好语地对他说：
大王若是真爱王妃，何不把这种私爱转变成对国家百姓的大爱，让人民个个安居乐业，国家必定能富强兴盛，那么全国人民在感谢大王恩德之时，更会感念王妃啊！相信大王绝不希望王妃过世之后还被百姓辱骂，就请大王将对王妃真诚的爱转移到百姓的身上吧。
这些话字字句句都打动了文图王的心，更驱散了多日来笼罩在心中的愁云。不久之后呢，文图王隆重地安葬了王妃，并且还比从前更加努力地治理朝政，把百姓都当成是自己的亲人一样的关爱。就这样，文图王成为一位最受人民爱戴的国王了。